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将举行三方峰会，联手抗共。
布林肯指出，打击虚假信息是美国优先外交事项。
国务院表示，俄罗斯选举极不民主，美国不会发贺电。
美国环保保护署宣布，最后一种石棉材料将禁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援引奥斯卡得奖电影《奥本海默》，警告世界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高的核战风险。当天，古特雷斯在由日本召开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上表示，这部关于道德冲突的原子弹之父传记电影，为世界数百万人生动呈现了核子末日的严峻现实。他表示，人类在奥本海默的续集中无法幸存。就在我们召开会议之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不信任已将核战风险推升至数十年来最高点。尽管古特雷斯并没有点名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他强调，核武恐吓必须停止，以任何形式威胁动用核武都令人无法接受。而主持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也誓言，东京当局将进一步增加国际和政治上的关注，努力防止各国在太空部署核武器。
朝鲜周一再次试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2月14号发射巡航导弹之后，时隔33天再次挑衅。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周一在首尔的一场外媒记者会上表示，除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自杀的决心，否则应该很难会大量的动用核武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另一方面，随着外界日益揣测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安排谁来接班，韩国统一部周一指出，朝鲜不排除会让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作为下一任的朝鲜领导人。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表示，如果金珠爱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与世隔绝的朝鲜金氏王朝第四代领导人，朝鲜人民将会首当其冲，承受苦果。
对于俄国总统普京本周再次赢得下一个六年任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周一批评，俄罗斯的选举极不民主，华府不会祝贺普京的胜选。现任总统普京本周在缺乏激烈竞争的大选中取得又一次压倒性胜利。据俄国官方公布的结果显示，在3月15号到17号为期三天的投票中，71岁的普京拿下超过7600万张选票，以八成多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当天，当被问到普京总统连任一事，巴特尔告诉记者，这是极不民主的过程。尽管普京很可能会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但这并不能成为他实施独裁统治的借口。至于美国是否会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大选结果，巴特尔回答说，我可以确信地表示，美方肯定不会发表贺电。
欧盟外长会议周一正式通过了一项加码50亿欧元的提案，以支援乌克兰的国防，并制裁对谋杀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负有责任的30名俄国人。今年2月份，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处死于俄国监狱。欧盟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外长们同意制裁那些需要对谋杀纳瓦尼负责的人员。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瑞尔则在会后表示，这一波受制裁的人数大约有30名。另一方面，欧盟也通过欧洲和平机制分设的乌克兰协助基金增援50亿欧元给乌克兰，用于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与此同时，欧盟正在商议要如何动用欧盟冻结的俄国官方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防卫及战后的重建。目前虽然多数成员国都表态支持，但仍有部分国家有所疑虑，希望确认更多的细节以符合国际法。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延长对德州一项州法的暂停执行，为最高法院提供了更多时间来审查关于逮捕非法移民的命令。根据大法官阿利托发出的一项行政暂缓令，再次推迟德州参议院第4号法案的实施。这个法案允许州警逮捕并驱逐非法入境者， 但新命令没有定下暂停执行的结束日期或时间。另一方面，阿利托也没有表明最高法院对这件事的最终立场。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寻求阻止德州的州法，称这个州法将是对联邦政府制定国家移民政策权力的前所未有的侵犯，而德州则主张需要有广泛的新权力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并提出了美国宪法授权该州保护自己免受非法移民涌入的论点。目前已经有25个州支持德州保护边境的主张。
美国环境保护署周一宣布了一项有关石棉的全面禁令，针对的是美国仍在使用的名叫温石棉的最后一种石棉类型。环保署表示，这项宣布是拜登总统癌症登月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全国范围的行动倡议是为了在美国终止癌症。医学研究显示，接触石棉是一个已知的导致肺癌、间皮瘤和其他某些癌症的原因。并且与美国每年4万多起死亡事例有关。虽然石棉是按照2016年的一项化学品安全法而被禁止的第一种化学品，许多的消费品已将其移除在制成之外，但是在一些滤性漂白剂、刹车片和其他的产品中仍在使用这种致癌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从巴西和俄罗斯进口。不过，在禁止进口的同时，这项新禁令也给予5年或更长时间来逐渐实施新法，目标是为这段合理的过渡期提供便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菲三国加强联盟抗共，4月份将举行三方峰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YouTube 周一宣布，将要求用户表明他们上传的视频是否描绘了经过修改或合成的媒体，包括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于与健康、新闻、选举或金融等敏感话题相关的视频，YouTube 表示将在视频本身上贴上标签。新的功能于周一推出。这一消息发布之际，科技公司正在忙于解决人工智能在网上生成的错误信息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已经托管了大量未标记的视频，这些视频要么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要么包含人工智能生成的元素。自2022年以来，上传的数百个视频传播了有关黑人名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虚假新闻，例如许多视频都采用人工智能生成的音频旁白，其他视频还使用了包含人工智能编辑照片的缩略图，例如经过编辑以使他们看起来愤怒或悲伤的名人脸部照片。
本周一，英伟达 GTC 大会在加州圣何塞登场，冰球馆改装的室内环状场地座无虚席，这场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 AI 大会，黄仁勋没有让大家失望。预期中的次世代 AI 芯片 Blackwell 体积庞大，利用台积电4纳米制程技术打造而成。他现场拿起 Blackwell B200 GPU 新一代芯片，并与上一代的 Hopper 比较，目测大小悬殊。更令全场赞叹的是，结合两片 AI 新芯片和中央处理器的超级芯片。此外，黄仁勋还宣布推出可大幅缩减部署时间的 NIM 推论微服务。他表示，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有一个有趣的模型，希望人们采用，把它放在 NIM 中，我们将确保它能在我们所有的 GPU 上运行，你就能接触更多用户。
3月18号，国际海事组织会议针对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收费的问题展开讨论，并获得了47个国家的支持。支持者主张，这项政策每年可以募集超过800亿美元的资金，除了可以重新投入低碳航运燃料的研发之外，也能帮助较贫穷的国家进行转型。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反对方则表示，此举将惩罚依赖贸易的新兴经济体。航运业的运量占全球贸易量的90%左右，并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近3%。若不采取更加严格的反污染措施，这个比例预计将持续升高。阿根廷、巴西、 中国、挪威、南非、阿联酋和乌拉圭的提案则主张应制定全球燃料排放强度限制，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以作为针对航运排放征税的替代方案。今年九月份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将是各国决定是否推动燃料标准和排放价格的最后期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首尔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上表示，打击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虚假信息将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优先事项，因为当前包括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已经极大地加快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请听报道。
周一，布林肯在韩国首都首尔出席了由拜登总统发起的第三次民主峰会，与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今年，全球范围内的大型民主国家，从印度到印尼，从美国到英国，都将举行关键的选举。彭博社指出，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人们担忧虚假信息对选民的影响。布林肯在此次峰会上表示，目前各国的公民和候选人都在面临大量的谎言，这些谎言会窒息严肃的公民辩论。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利用虚假信息进一步散播怀疑、愤世嫉俗和动荡，从而利用民主国家内部的裂痕，让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对抗，抹黑我们的机构。布林肯列举了美国试图揭露中共在非洲和东南亚的宣传活动，以及俄罗斯试图在拉丁美洲传播其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叙事。布林肯表示，民主国家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消除错误信息。今天，国务院发布了我们所说的民主路线图建议，以帮助人们更加了解和抵制信息操纵。他指出，这份民主路线图将包括鼓励社交媒体平台标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以便用户知道图像何时为真实的，何时是造假的。布林肯还概述了支持媒体业的一系列努力，包括打击滥用商业间谍软件来监视和骚扰记者、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布林肯强调，建立更具韧性的信息环境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是我们外交的紧迫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正试图强化联盟来抗衡中共。白宫18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和菲律宾与日本领袖举行首次的三方峰会，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请听报道。
白宫周一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4月11日在白宫主持首次美日菲三方领导人峰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科斯讨论经济关系和印太安全议题。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说，领导人们将讨论三方合作，以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新兴技术，推进清洁能源供应链和气候合作，并进一步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开启菲律宾访问之际，美国宣布了小马科斯即将再访华盛顿并出席三方峰会的消息。白宫表示，拜登当天将和小马科斯举行一对一会谈，回顾美菲关系的历史之外，并讨论扩大经济安全、清洁能源、人文联系、人权与民主等领域合作。小马科斯上星期表示，如果与中国恢复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勘探谈判，菲律宾的主权和领土管辖权是基本原则。为了对抗中共在南中国海日益专断的行为，菲律宾在过去一年多内迅速扩大盟友圈，已与18个国家签署或正在讨论签署新的安全协议。日本和菲律宾去年11月表示，他们将针对一项国防协定展开谈判，以准许两国在对方领土部署军队。拜登预计在美日菲三方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一天，在白宫接待岸田文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于日本当地时间周二表示，菲律宾和日本同为美国的盟友，作为与日本相邻的海洋国家， 菲律宾是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到访了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并会晤了该国领导人。在这次访问中，斯图尔滕贝格加强了格鲁吉亚与北约联盟的合作，以及格鲁吉亚最终加入北约的路径。请听报道。
周一，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到访了介于欧亚之间的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首都，并会晤该国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和总理科巴西泽。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斯图尔滕贝格赞扬了格鲁吉亚对北约的实质贡献，表示北约完全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上个月，该国总理科巴西泽刚刚在大选中获胜，并已表达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愿望。北约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该联盟正在加大与格鲁吉亚在危机管理、网络安全、军事工程和安全通讯等领域的合作。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承诺支持格鲁吉亚走向更强大的民主政体以及欧洲大西洋全面一体化的道路，包括2008年北约布达佩斯峰会期间邀请格鲁吉亚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决定。在领土方面，斯图尔滕贝格强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俄罗斯此前坚称两地是独立的，因为俄军在2008年的短暂战争中夺取了对这两处地区的控制权。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组织选举的做法是完全非法的，而俄罗斯本周刚刚举行的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但他赞扬了格鲁吉亚接纳数以千计的乌克兰难民，提供关键的人道主义和财务援助。斯图尔滕贝格指出，俄罗斯仍坚持寻求其帝国主义野心，目前在乌克兰战场的局势仍然相当艰难。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担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本周再访中东，推动加沙停火；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担忧；
美日提出安理会决议，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
川普律师坦言，目前仍无法获得纽约欺诈案的上诉保证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正在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停火，让遭到这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绑架的人质能够获释。国务院周二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会访问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并与两国的领导高层会面，提供更多的人道救援进入加沙，以及讨论这块飞地的战后计划，也将是布林肯与沙特和埃及官员讨论的议题。布林肯现在正在亚洲参加与韩国举办的民主峰会，并在今天与菲律宾总统和外长会面。
美国和日本周一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强调各国应遵守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路透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开发一种太空反卫星核武，若引爆可能会扰乱军事通信和基于电话的乘车服务等，造成严重破坏。在路透社看到的决议案中，美日两国呼吁受外太空条约约束的国家不要在太空部署此类武器，也不要开发。今年2月14号，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特纳发布一项模糊声明， 警告国家安全将受严重威胁。白宫发言人2月15号评论指称，特纳的声明与俄罗斯正在开发但尚未部署的太空反卫星武器有关，而这将违反外太空条约。
白宫周一表示，以色列上周击毙哈马斯的第三号指挥官，先前以色列曾称他是该国空袭加沙的目标，但是并没有证实他已身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宣读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间的通话说，哈马斯的第三号人物伊萨在上周以色列的行动中遭歼灭。沙利文表示，以色列也摧毁大量的哈马斯部队，击毙高级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哈马斯战士。以色列军方11号表示，9号、10号对加沙中部一处地下建筑发动空袭时，将攻击目标锁定伊萨，称他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当时表示，伊萨是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领导人戴夫的副手。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上周签署了一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其中的一项条款禁止该州的县、市、镇或乡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对手的城市、镇、省、县、学校、学院或大学签订姐妹城市合作协议。法案在7月1号生效。目前尚不清楚该法案是否具有追溯效力，是否会影响到印第安纳州与中国城市之间已经签署的姐妹城市协议。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基姆·班克斯周一对此禁令表示，我很高兴州议员们致力于扫除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州的影响，无论是禁止购买农地或者是签署合作协议。
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18号宣布通过关键原料法，这个法案是在一年前由欧盟执委会提出的，去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目标在2030年前40%用量来自境内加工，对单一国家任意战略性原料依赖度不超过65%。欧洲关键原料法目的在强化对科技、绿能产业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依赖特定国家。目前欧盟最大原料依赖国对象是中国，为了加速达成原料自主目标，这个法案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必须设立原料开采加工产业的单一审查窗口，开采计划申请许可需在27个月内发出，回收或加工计划需在15个月内审完。关键原料法在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主席分别签字后，自刊登欧盟公报起第20天生效实施。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2月1号到20号针对全美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民众进行了电话采访，结果发现有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最大敌人。盖洛普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表示，中国已经连续4年成为美国人心中的头号敌人，另有26%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最大敌人，9%的人选择了伊朗。比较特别的是，有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自己，超过4%的受访者选择的是朝鲜，这个比例创下了自2000年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另外，在美国人对全球各国好感度方面，加拿大和日本都拿到了83%，接着是英国的82%，德国79%，法国78%。台湾则以77%成为第6名，而好感度最差的是俄罗斯的8%，朝鲜则以9%成为倒数第2。盖洛普这次民调透过电话随机抽样进行，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一共有1016名年满18岁的成年人受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担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今天结束了八年来的负利率政策，做出历史性的转变，不再以数十年来大规模的金融措施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同时也放弃了收益率曲线控制，这是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政策，让长期利率限制在大约零左右。不过在宣布这项决策的一份声明中，日本央行表示，他们将像以前一样维持购买大致数量相同的政府债券，并在殖利率快速上升时加速购买。日本央行还另外决定停止购买风险高的资产，例如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与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
中共为了摆脱多年来因疫情而陷入的孤立，《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几个月，中国简化商务旅客和游客的签证手续，降低签证费用，甚至对一些国家实行免签，凸显北京努力恢复与全球各国的联系，试图重新吸引外国人回归。不过，碍于中国经济放缓，又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实施反间谍法，外国人对北京的不信任感挥之不去。根据中共移民管理局的数据，去年中国对外国人签发各类居留证件 71.1 万人次，比2019年疫情前下降 15%， 包括商务旅客在内的短期游客数量降幅更大，同期雪崩2%。报道指出，人走了，钱也跟着走了。中共商务部一月表示，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8%，降到约1570亿美元，这是十年来首次下降。这项数据表明，中国渐渐被视为风险的一个源头。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一宣布，对美国两家投资顾问公司 Delphi 公司和 Global Predictions 处以总计4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他们在使用 AI 技术方面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Delphi 公司曾在其网站上告诉客户，其 AI 的算法使用数据来发现即将壮大并领于其他人进行投资的公司和趋势。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说法，该公司不具备这种水平的技术，做出了误导性陈述，并推出了包含不真实陈述的广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主任古比尔·格鲁瓦尔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考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或者决定投资那些声称利用其变革力量的公司，我们致力于保护他们免受那些从事人工智能剽窃的人的侵害。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了对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行为，以及对靠近埃及边境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袭击的担忧。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个多月以来的首次通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拜登在电话中告诉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我们都有击败哈马斯的共同目标，我们只是相信你需要一个连贯且可持续的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沙利文称，内塔尼亚胡发动地面进攻猛烈攻击拉法的计划是一个错误，以色列承诺在对该地区发动任何袭击之前，将拉法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一个未公开的地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沙利文表示，应拜登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同意在未来几天，可能是下周初，派遣一个以色列官员小组前往华盛顿，讨论以色列对拉法发动任何袭击，以及为在那里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安全的计划。沙利文表示， 美国十分希望以色列在华盛顿的讨论之前不会对拉法发动任何袭击。以色列领导人办公室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讨论了战争的最新进展，包括以色列承诺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消灭哈马斯，释放我们所有的人质，并保证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同时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本周将前往卡塔尔再次尝试就为期6周的停火达成协议，并释放哈马斯仍扣押的约100名人质中的40名，以换取以色列监禁的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但沙利文谈到休战谈判时表示，到目前为止，这项协议比我们希望的更难以实现。在战场上，以色列军方周一表示，他们正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开展行动。一份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报告周一认为，从现在到5月，加沙地带北部的饥荒迫在眉睫，而加沙其他地区的人口正面临危机级别的饥饿更严重的情况。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以色列政府允许任何愿意提供帮助的人通过陆地、空中和海上向加沙提供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暴力扰乱援助车队。拜登则对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加沙饥饿的人们缺乏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越来越失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在川普律师提交给纽约一家中级上诉法院的文件中强调，尽管前总统川普持续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事实证明要交纳法院所裁决的全额保证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川普需要筹集的实际金额大约为$5.57亿。请听报道。
川普的律师周一告诉纽约一家上诉法院，前总统川普目前尚未找到担保公司来为他提供全额保证金，以确保他对自己的纽约民事欺诈案判决结果能提起上诉。川普的律师写道，连同利息在内，判决金额超过了$4.64亿，很少有担保公司会考虑接近这一数额的担保。而川普团队目前已通过4个不同的经纪人与大约30家担保公司进行接触。律师表示，这些努力包括与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进行了无数小时的谈判，但都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全额上诉保证金。文件中还说，其他担保公司不会接受将房地产等硬资产作为抵押品，而只会接受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如有价证券，而这些公司所要求的抵押品价值通常约为判决金额的120%。这样一来，川普需要筹集的总金额实际上约为$5.57亿。在该案审判期间，为川普作证的保险经纪人加里·朱利叶提签署了一份宣誓证词，表示现在要获得全额上诉保证金基本是不可能的。今年2月16号，在对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提起的民事欺诈诉讼案中，该案主审法官亚瑟·恩格隆判决对川普罚款$3.55亿，连同利息总计将超过$4.6亿，同时还禁止川普在纽约经商3年。詹乐霞在判决后威胁，如果川普没有资金支付这笔巨额罚款，那么他将要求法院批准判决执行机制以没收川普的资产，引发不公对待的忧虑。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